农夫山泉这事儿啊，我一开始没打算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这些网上的营销号发这些视频呢，我觉得人只要但凡有一点最基本的判断力，都不会相信这些营销号所说的东西有什么说服力。我觉得他们都有点弱智，如果你要是跟他们正儿八经讲道理吧，就给人感觉自降身价。所以呢，这个新闻啊，虽然说已经热了一段时间啊，我就一直没下决心讲。但是这个新闻应该说有两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第一，就是这么弱智的那些营销号啊，他们搞的这些传播啊，最终呢还真就形成了影响力。大家都知道，你看这网上发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帖子，一个是播放量非常高，最终它真的影响到了农夫山泉的股价。那些网上的那些所谓的那小粉红的大 V， 什么地瓜熊老六啊，还有那什么耿直哥啊，他们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些东西对农夫山泉的攻击啊，真的导致了农夫山泉的线下销售受到了影响，比如说有的退货啊，那直播间里头就卖不出去啊，这是我没想到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持续时间之长，这个新闻从爆发到现在，从发酵到现在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啊，半个月能够霸占中国的新闻热搜榜的新闻是不多的，别说一般的社会新闻了，就是那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了，其实也霸占不了半个月。你就是空东航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政府让你三天就过去，你就是大地震了，你能够霸占半个月都不错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新闻呢确确实实出乎意料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为什么促使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新闻呢？我觉得有两个细节我看完之后特别受触动。一个是那个企业家李国庆，就是当当网的总裁啊，他呢前两天在网上替农夫山泉出来说了两句话。
两个取得今天成就都很不容易，他们有竞争，竞争是好事儿。如果宗老爷子还活着，面对这场撕裂，他一定会站出来说让商业回归商业，理性竞争。那么接班人宗馥莉，这时候格局要大，继承老爷子的精神实质，该你站出来跟网民说谢谢大家支持娃哈哈，娃哈哈加倍努力。同时跟农夫山泉的这场撕裂大可不必，咱把话放着，如果宗馥莉站出来说出这么有格局的话，那娃哈哈就是一个百年企业，他将为娃哈创造新的福报。
言下之意啊，就是说你现在要是厚道一些，将来如果要是也有一些遭遇难的时候啊，别人也会对你伸出道德援助之手。但是没想到啊，他这话说完之后，当天就受到了很多人对李国庆的攻击啊！大家就可以查，说李国庆为什么支持农夫山泉呢？因为他儿子也是美国籍，你看到了吗？跟那个农夫山泉一样，吓得李国庆当天下午就把这个视频给删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细节，就是前两天钟闪闪啊发了一个微信的朋友圈，他说自己的母亲95岁啊去世了，没有什么基础病。他觉得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因为他自己遭遇到网络暴力这件事情啊，连累到了自己的母亲啊。这个朋友圈后来弄到网上之后啊，很多人就继续的批判钟闪闪，说其实你母亲95岁去世了，跟这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把你母亲抬出来，然后你想抵挡这个网上对你的声讨吗？要说这件事情做的也确实不是特别高明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为什么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呢？钟闪闪呢，中国首富，也是亚洲首富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商业上非常成功的商业巨子，面对对他的这么低级的网络暴力，不得不把自己的母亲的去世抬出来来应付。你想想，这说明什么？没招了吗？确实没什么招嘛。而且还在论述他母亲其实也是一个红色基因的干部啊。就是老干部嘛，1947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了，等等，来证明他其实是有红色血统的，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是自己人。我觉得其实这个新闻到这的时候已经非常荒唐了啊，所以我今天还是要花时间来讲一讲农夫山泉这件事情。我们首先简单来概述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就2月25号，娃哈哈的总裁宗庆后啊去世了。网上呢有很多人对他的吊唁啊，就夸赞这个宗庆后，因为宗庆后这个人呢也挺传奇的，早年在杭州卖冰棍啊，42岁的时候开始创业，从这一个踩三轮车开始做起，后来开始做那个娃哈哈什么钙奶啊，什么妈妈我要喝娃哈哈，当年我们这一代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广告词啊， 后来也曾经数次当过中国的首富啊，非常不容易啊。而且呢，他其实除了当中国首富以外，为什么获得很多人的尊敬呢？就是他比较重视劳工权益嘛，说是45岁以上的员工他就不解雇了，然后在企业里头有搞工会啊什么之类的啊。我采访过钟敬后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参加两会，我呢跟他做过一个2个小时左右的对谈，我对他的印象也挺好的。他给我讲过一个细节，他说志安，他说你看我一天的消费啊也就100块钱，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抽着烟，他抽那烟啊不是特别贵的，他也不抽中华啊什么苏烟啊，他好像抽山东那将军烟，他10块钱还是20块钱一包，一天一包。其次他说你看我每天第一个到我们企业打卡吃饭，就在企业的员工食堂里吃饭，然后呢就回家了。他说你看我这身西服了吗？他说3000块钱定做的啊，就是因为到北京参加两会。所以他的跟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就说，其实一个企业家赚到钱赚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其实钱跟自己的消费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多数都是社会财富。这个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所以我对钟敬后的印象确实也挺好的。但是当时钟敬后去世了之后呢，有人就发现这钟闪闪啊给钟敬后写的那个挽联还什么之类的好像不够诚心，于是很多人就把这个娃哈哈跟农夫山泉做对比，尤其是这两家企业好像还在商业上曾经有过一段恩怨情仇吧。于是有些人呢就开始在称赞钟敬后的同时呢开始贬低农夫山泉，说农夫山泉就是农夫与蛇啊，说当年啊这钟闪闪啊第一桶金跟娃哈哈有关，就是串货啊又是怎么碰瓷娃哈哈呀、啊、最后好像赚的第一笔钱，于是呢就各种攻击就开始针对农夫山泉啊。后来在钟敬后头七的时候啊，钟闪闪就顶不住了，因为股价在天天跌啊，就专门出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我跟钟老的2、3事，就回应了网上对他的批评。他说他其实的第一桶金跟娃哈哈真没什么关系啊，他是做窗帘生意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进入到这个饮料行业啊，那都是赚了钱之后的。但是他这文章啊也没有这个让公众释怀啊，对他的攻击就进一步啊。这农夫山泉啊，这网民就开始发现说这个农夫山泉这个媚日，为什么媚日呢？有人说你看这他这个茶派啊，这茶字啊就像日本的那个靖国神社，你看那个形状茶字上面那坡，那不就日本的靖国神社吗？说话说这个比喻把那个胡锡进都给逗笑了啊。你想胡锡进天天以雕盘为己任的，那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思维实在是太跳跃了啊。那还要发现很多其他的，说那当时他们有个叫东方什么什么什么叶什么之类的那个饮料啊，说那个标志啊像那个日本的浅草寺的五重塔。哎，你瞧瞧，这都是媚日啊，你中国的饮料为什么搞成日本的呢？还有更夸张的，说那农夫山泉的瓶盖是红色的，那有点像日本的太阳旗。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了嘛，鸡蛋切开之后，他说你看这不像日本的太阳旗吗？这鸡蛋还能吃吗？是吧？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些特别弱智的言论在网上开始大行其道，都开始声讨这个农夫山泉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很快就有人开始发现啊，说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钟闪闪的儿子还是美国籍，说这美国籍那问题严重了。你要知道这个胡锡进特别有意思啊，当第一轮开始攻击农夫山泉的时候，他开始替农夫山泉说话，他说这个对媚日都没什么道理。紧接着有人扒出来钟闪闪的儿子是美国籍的时候，胡锡进就开始觉得不太对了，就开始退话呢，也开始往回圆呢。所以我就说胡锡进这个人呢、啊、就是他不够勇敢，他不够坚决，他你只要网民的那个声音大一点，他就开始往回撤，毕竟是做雕盘出身的，他就再看不过去啊，他实际上他也内心没有骨气啊，知道吧，没有勇气坚持他自己内心认为正确的事情。那钟闪闪的儿子被扒出来是美国籍的时候呢，整个风向呢就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嘛，说你想想这么大一个企业将来会传给谁，肯定传给他儿子了，传给他儿子以后呢，这企业就变成美国人的企业了，这还得了？所以攻击开始铺天盖地啊。那么差不多整个这过去的半个月啊，这个舆论就是到基本这么一个来龙去脉啊。我今天想讲一个什么话题呢？我并不想再说这些网络暴民的这个内容了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讲的了，那就是弱智嘛，加上那些网上那些小粉红啊呼风唤雨啊， 形成的这样一种舆论，确确实实这种反制言论现在是国内舆论场的一道风景。这已经过去，我也讲过很多次了。我今天想讲什么？我讲中国的企业家一旦要是做大了，他有几种保命方式。我自己个人总结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啊，就是要跟政治权力相结合。你比如说像马化腾啊、李彦宏啊、雷军啊、刘强东啊，就这些企业家，你看到了吗？做大以后都拼命的想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为你在中国成为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呢，你就可以跟权力走得更近。每年开两会的时候啊，那些企业家，你以为他真的是在参加两会吗？不是，他实际上是跟那个政治权力套近乎的机会。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他们小组开会，那你总有机会见面，见面了之后你就可以结成私人关系。即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你巴结不上，那省部级官员那在一个小组里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些企业家能够参加两会，就标志着政府一方面对你的认可，另外一方面你跟权力可以走得很近。那么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最企业做大了，那就要参加全国的两会。如果企业规模小一点，要进入到省一级的两会，再低的进入市一级的两会，再不济的进入乡人大、乡政协，这是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途径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企业做大了之后啊，中国这个地方啊也不安全，是不是？直接移民走人。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那海底捞的老板张勇。张勇大家都知道啊，做海底捞非常成功，全国有几千家店呢。当年从一个麻辣烫开始做起啊，确确实实做得非常好。海底捞的这个护城河根本不是那个火锅料本身，而是张勇独创的海底捞的服务方式。而这个服务方式确确实实在中国企业里头非常少见啊。但是人张勇就在中国，他就知道做大了以后也不安全呢，于是呢就直接移民到了新加坡，成为了新加坡的首富，身价1000亿啊。和张勇一起啊移民的，或者说差不多一样移民的，不是一起移民的，也有很多企业家。俏江南的那董事长王小飞他妈张兰，比如江南春、段永平，这些人都是在发达了之后直接移民了。当然那种小规模的身价有几个亿的移民的多了去了啊。当然还有被动移民的，像潘石屹现在不也跑到美国去了吗？不敢回来了，对吧？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说既不移民也不参加政协和人大的啊，就是自己闷声发财的，低调的或者高调的，这呢有一类。这一类呢就是马云和钟闪闪。马云呢他不参加两会啊，但是他实际上独辟蹊径，他是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曝光，建立自己的个人声望，建立这种护城河，比如说加入联合国的什么大使，然后又搞什么湖畔大学，搞学校，搞培训等等啊，把自己变成明星。你看明星了之后给人感觉好像是他就有一些安全感了吧，这是一类啊。再有一类就是钟闪闪。钟闪闪呢基本就是属于那种没什么存在感的闷声发财的。要我说钟闪闪这个人呢其实挺了不起的啊。因为一般人都很难想象一个做水的企业能做到亚洲首富。这个确实是有点商业天才。钟闪闪这个人呢 ,1988 年才下海创业啊。你想想到现在也不到30多年啊，就做成了这亚洲首富啊。为什么他挺有商业才华的？我觉得其实做水的行业在他那个时代啊，一般人对饮用水不安全嘛，大家都觉得水污染嘛，这是一个普遍的民众焦虑心理。但多数企业当时都是做纯净水，就是把那水拿来过滤一下就给老百姓卖。但是钟闪闪独辟蹊径，他就是开始去找天然水的水源。他最早开始搞的这个农夫山泉，它的水源地就是在千岛湖。千岛湖大家都知道，浙江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工湖啊，水源的质量特别好，一类水的标准可以直接喝。所以他走的路从一开始就跟那些企业不一样。后来呢，他在全国各地一共陆陆续续找了十几个啊这么一个水源地，就东北的长白山，在靖宇县的大山里头，他找到一个水源，在广东万绿湖。然后呢这个湖北的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大的人工湖啊，700多平方公里啊，它的水质常年都是国家一类标准啊。北京现在南水北调，天津用的这些水都是从丹江口水库运过去的啊。 他把这个水源控制了，其实就成为了他最大的壁垒。所以你看，原在跟其他这些饮料企业在斗争的过程中，或者商战的过程中，他反复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天然水，对方不过是纯净水。他当年跟康师傅打的时候啊，最后大家才发现康师傅的水其实就是自来水，过滤了一下就卖给大家了嘛。但是呢，农夫山泉的水呢，那不一样了，那它是天然水啊，天然水在过滤的过程中间，它没有过滤嘛，它还保留了一些对人体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所以天然水更健康，这应该是国际健康界的一个共识。大家可以看一下国际上啊卖的最好的水，那么法国的依云，那在全世界几乎超市都有卖的，那不就是水源地控制住了吗？所以钟闪闪这个人我觉得特别有商业才华，所以人家可以通过卖水卖到了亚洲首富，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有商业才能。大家也不要小看水啊，那一瓶康师傅的矿泉水啊，毛利润6毛钱，你想想这跟印钞差不多呀。所以对于水来说，最大的成本其实是营销，只要营销做得好，其实这个水啊卖好了就是真的是跟印钱一样的。那么钟闪闪啊，他其实生存方式就我说的，就是通过低调的闷声发财的方式，就不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样的话你总不会随便的去讨伐他吧。但是没想到啊，我个人觉得啊，这实际上是闭门加工作，祸从天上来。这三种模式中间最安全的实际上是第一种，就是跟政府关系走得比较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百度刘彦宏啊，百度当年搞竞价排名干了多少坏事啊，那是害死了多少中国的老百姓啊。那竞价排名当年啊，最令人诟病的就是那莆田系的医院，那些医院呢都是谋财害命的，但就是因为给百度交了钱，百度你只要一百度出来，老百姓看病就全去那儿了，结果呢不但看不好病，把自己命也搭进去了，多少个案例。但是百度有事吗？百度没事啊，百度每年给中央电视台交几千万的广告费，然后自己当了政协和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呢，这个稳坐钓鱼台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政府不怕企业家做坏事，政府怕的是企业家不听话，因为政府就天天干坏事嘛，他在乎你做坏事吗？不在乎啊。所以你做坏事可以，但是你得听我的话。百度就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企业，美国搞个什么东西他也要搞一个东西，美国搞 AI 他也搞 AI， 美国搞什么自动驾驶他也搞自动驾驶，美国搞导航他也搞导航，无条件的听党的领导。那马化腾也差不多啊，就是这个政府说要捐钱他就捐1000亿，然后呢又说什么社会责任，他连夜绣红旗开始写文章啊，发在这个求是杂志上。所以你看这些企业家就是通过跟权力走得非常非常近来获得安全感。那刘强东虽然后来出了那个丑闻之后啊，也让他辞职，也没把他开除。要我说那刘强东的事情早就该开除了啊，也没开除啊。只有那束昱辉虽然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但实在是放不到台面上，老大签字之后直接抓起来了，那是少之又少的案例。所以你跟权力走得最近最安全在中国。第二类就是直接跑路嘛，像张勇这样的啊，我直接移民了，移民之后变成外商了，张勇现在在回国的时候外商嘛，也拿新加坡的护照嘛，那你总不能随便抓人家嘛，所以这也非常非常安全。最危险的就是这第三类，既不跟权力走得比较近也不想移民的，这个你就随时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这是马云跟钟闪闪的。马云你不要认为你把自己搞成明星以后你就安全，在中国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呐。说白了，如果你要是不把权力放在眼里，权力就一定会把你放在眼里，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马云这两年被折腾的这个灰头土脸，而钟闪闪呢，你以为你藏在浙江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闷声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是吧？你只要是不把权力放在一个这个圣台上，权力哪天随时也可能找到你。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其实说白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或者自己要移民，或者自己的孩子要移民，还不是觉得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没有信心吗？还不是觉得中国的法治环境不足以保证他们的财富吗？不足以保证他们的企业发展吗？但是现在大家不问这个环境为什么变成这样， 而是天天揪着郑传产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移民美国？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你如果真的要让企业家就安安稳稳的在中国来发展企业，你应该创造一个法治环境，让他们可以心无这个担忧的在这里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当他们已经吓得要跑了之后，你揪着他说你为什么要跑。其实这就是农夫山泉事件过程中间在我看来最大的公共问题。现在没有人敢问为什么这些企业家要跑，谁敢问呢？讨论的都是说你这么大企业了，你凭什么你的儿子要移民到国外去？其实凭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不放心吗？而且这里头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个信息，你别看那些跟政治权力走得很近的那些企业家好像是很爱国，但你看看他们的股权结构，多数这些企业都是外资的。你比如说京东，京东是中国的企业吗？你到美国的上市公司你去看一下，那企业都是什么加勒比岛的、加勒比海的那些岛国控股的。而且呢，京东的那个股权结构中间也是刘强东个人的家族信托基金控制的，跟爱不爱国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一个企业在一个国家里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这家企业是不是提供优质的产品，是不是正常纳税。我觉得如果一个正常的社会只应该关注这两点，除此之外你根本不应该关注。就算有些企业家他移民到国外去了，也并不表明他不爱国。我给大家讲一下段永平。段永平当年小霸王什么之类的做完之后，他就移民到美国了，他投资苹果公司的股票非常成功，赚了大钱。这些年他虽然说入了美国的国籍，光给浙江大学一个大学就捐款了10亿以上，那你说他不爱国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根本不重要。一个企业家他是哪个国家的国籍根本不重要。你就比如说张勇的海底捞，海底捞现在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张勇是个新加坡人呢，有关系吗？没关系啊。我们在海底捞吃饭，他只要海底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优质的产品，这就够了。至于张勇本身他是新加坡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其实真的完全不重要。所以这个事件本身在我看来啊，就是企业家为什么会担心自己的前景，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的制度环境无法让人安全的在这里生存。虽然啊，去年的时候那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那当时两会开会的时候还说要做什么民营企业促进保护法，对民营企业要保护，网上还三令五申说那网上抹黑民营企业的、敲诈勒索式的执法的要坚决打击。但是事情不过一年，那现在呢，对于农夫山泉这样的企业就开始采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罗织罪名去网暴。那我们想问了，那是经济形势变好了，还是这个政策本身到期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屡次三番五次的上演，那我相信钟闪闪不但自己的儿子会跑，他最终他也会跑。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信息，其实农夫山泉在香港上市的时候，他反而没有采取那些所谓的爱国商人的那种股权架构，他的股权架构就是全内资的，他真的没有采用那种外资控股之后来收购内资的模式，不是很讽刺吗？真的以中国为家的企业现在遭受到这样的围剿，那些已经摇身一变外资控股的企业在中国的人大和政协里头高谈阔论。所以啊，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被表面的这个社会现实所蒙蔽。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企业家提供长久的安全感，那么他们有了钱之后想要跑，这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